们今天呢要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如果你们在团契里面有在团契里面的话，你就知道第五章在讲什么。第五章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章，很多那个弟兄姐妹查的时候会有不少的问题。我们先把它读一遍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我是要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来谈，所以今天可能就只谈引言因为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在谈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多问题要先，很多一些的观念要先讲好我们来把经文读一遍，一到十三节来。这是我自己的翻译参考了不少的翻译本你们就按着上面的字来念就好了来，第一节来。既然有消息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并且如此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而你们是自高自大，还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除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灵却在你们那里，已经像在你们那里一样审判了行这事的人。当你们聚集与我的心灵和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同在的时候，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毁坏，好叫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一点面笑就使全团发起来吗？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效的米，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献上，所以我们庆祝这节不用旧笑，也不用恶毒和邪恶的笑，只用真神无效。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并不是指这世界行淫乱的，或贪婪和勒索的，或拜偶像的，否则你们必离开这些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却是淫乱的，是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你们不可与他交往，连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当把这恶人从你们中间除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仰望，我们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眼前，也求助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也能够愿意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这段经文呢，的确不容易特别是大家可能比较难接受的，就是要把这些人从我们中间你们中间赶出去或者除去那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先来思考罪的问题。罪是什么？今天我们对罪这个观念很模糊，甚至基督徒对罪的观念也非常的模糊不清。罪是什么？ 罪是一个，圣经讲的罪是一个光景，不是，还不是你所做的事情。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后院有一棵树，这棵树你种的出来之后，它自己长出来之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树，你看它叶子也认不出来，那你就只好等什么？等它开花结果，是不是？它开了花，结了苹果，哦，你就知道哦，这是苹果树，是不是？那我要问你，这棵树是苹果树，是因为它结了苹果才变成苹果树的吗？还是因为它是苹果树，所以它结苹果？圣经讲到我们罪人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我们本身的生命的本质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犯罪。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里头本质是有问题的，外面的表现只是在讲什么？我们里面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生病了，有癌，是不是？假设说是这个肺癌好了，肺癌的话会怎么样？会咳嗽。会咳嗽，但是是不是每个有肺癌的病人的症状都一样？不是啊。那每个肺癌的一个同样严重的肺癌的病人，他的症状会不会一样？那如果没有症状的话，但是他有肺癌的话，这个情况严不严重？严重，是不是？你比较希望是在早期的肺癌有症状的，还是在早期的肺癌没症状的？如果说我们都会有肺癌的话，你希望有症状还是没症状？有症状比较好，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人罪人的问题呢，你不能从症状来确定他里头是怎么样的。也许他只是贪一点点的东西，也许他只是偷一点点的东西，也许他只是撒一个小谎。哦，在我们外面看来，你就只是咳嗽，每天咳一次一下啊，没事没事。虽然我们都是肺癌，但是你只咳一下，人家咳三个小时啊，但是呢，我们就没事，我们只咳一下，我们可以不用管，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啊。可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常常看罪的问题，好像是有了症状之后才去解决的。我们都在解决这个症状的问题啊。我做这个药剂师的时候啊，我最不喜欢吃药，因为很多药都是解决症状的问题啊。当然有时候你咳太严重的话会出问题的，所以太严重的症状也要处理的。但是呢，你就只是处理这个症状而不处理里头的问题的话，是会出问题的。而我们常常看罪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就看谁的比较严重，谁的比较轻啊。我们就只是，我就今天就只是这样子啊，说一个小谎啊，明天就只是那样子啊，贪一点点小东西，但是我们都不去注意为什么会这样子，里头到底是什么问题？罪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吗？信耶稣得永生，也对吗？信耶稣得平安，也是对的。信耶稣得人生的意义， 也是对的，信耶稣让我生命中的空虚能够填满，也是对的。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要信耶稣是为什么？因为罪的问题。我们今天会跟大家看很多的经文，这不是我平常的习惯。我常常被教导说，你不要到处看经文，就看一段经文就好。那今天破例了啊，约翰福音第三章18-19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信他，我们主耶稣的人就怎样？不被定罪。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处理罪的问题。哎，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是为了处理罪的问题。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也可以，那罪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除啊。他在世上有好多病人都可以解决的，很多人这个脚不能动他可以医的，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很多病人都还没有得医治的，但是他却不把他们医好。他上十字架要做什么？解决罪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死？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走在各个他上背着十字架到最后钉死？钉死之后还要三天复活？为了罪的问题。为什么等了几千年之后，耶稣难得最后来了，来神成为人的样子之后，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他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钉十字架。为什么？罪的问题。所以从这里讲的话，我们信耶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解决的，不是唯一的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罪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信耶稣以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初信造就班啊，那summer 的时候还继续开，大家可以去上，是不是啊？我们信耶稣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过圣洁的生活。哎，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将身体献上。你读罗马书的话，你会发觉他大概在我忘了5章还是6章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身体给罪做奴隶，以致犯罪，你们乃是要把你们的身体给义做奴隶，以致能够行义。所以到了12章的时候，他就说，你将你的身体献上，你这个人让神做你的主，让他来成为你的主，让你的身体不去犯罪而去成圣，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也是我们今天很少提的。那这一次呢，哥林多前书，我们既然到了6章，我们就要停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我们每一次基督徒谈到说圣洁的生活，我们马上一个反应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神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 我很早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读了一个见证，在中国的一个信徒，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啊。我看他的这个，他自己写他自己的一生，他信了主之后，他每一件事情都要讨神的喜悦，他每一个恶事恶念，他都要谨守不做。那你说这个，我们今天不按着行为称义啊，所以我们不做这一些，是不是这样子？等一下你看看经文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按行为称义是不是就表示我们不严谨的谨守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思想。在这里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今天我要看很多的经文，我要从罗马书一直看到启示录啊。下一卷书就是哥林多前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到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来，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呢，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个应许，这是什么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父，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什么应许啊？这就是新约的应许。等一下你会看到，当我们谈到新约的应许，就是说神要做我们的父啊，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赎，上十字架之后，我们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之后，得称为神的儿女，也就是在这个应许里头。我们既然有这个做基督徒所得的应许的话，就应当怎么样？洁净自己，除去什么？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说保罗难道不知道我们因信称义吗？为什么还需要除去身体这个灵魂一切的污秽呢？那保罗当然知道，就是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但是你因信称义之后得了这个生命之后，你不是靠着行为称义，但是你得了这个称义的生命之后，保罗说我们既然有这个应许，就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他在这里没有说除去身体灵魂大部分的污秽，我知道你们很软弱，有一些可能除不掉，但是呢尽量除，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加拉太书是说我们不是因行为诚意，我们乃是因信诚意。但是你看他在这里说什么，到了他讲完了之后说我们完全不靠行为诚意的，我们乃是靠着因信耶稣基督。若有人传别样的福音，他是要遭毁灭的。但是呢他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并不冲突，他乃是说什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听清楚了哈，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对保罗来说，因信称义跟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是不冲突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很清楚，等一下我们也会经文会看到说，你因信称义之后，神给你的生命 是不会行这些事的。我们等一下会好好的看。那今天呢，如果我们看的经文里头，你会越看越紧张，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的，那我会劝你不要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是得救的，乃是到神面前悔改。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第五章。然后我们接下来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以弗所书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什么？无份的。换句话，你不要说我因信称义之后我要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他乃是说你要知道，你要确实的知道，不要弄错了，要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在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然后他马上接下去说什么？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我今天我告诉你，你可以继续犯罪，你还是得救的话，那是虚浮的话，不要被虚浮的话欺骗。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心中还是悖逆，我们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罪中不愿意悔改的话，神的愤怒必临到。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什么叫你们？什么叫他们？你们就是基督徒，他们就是还没信主的人。保罗说，既然是这样子，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子做，你要知道说神的愤怒是临到那悖逆之子的，你们就不要与他们同伙。不是说不要跟他们做朋友，而是说不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啊！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基督里，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下一本书是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凡事情都要发怨言起争，使你们无可指摘，正直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基督里。他在这里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什么？无瑕疵的，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儿女。我们今天教会有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教会没有能力，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光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这里有一点暗示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道是什么？神的真理是什么？是生命的道。这是生命的道，也就是说这个道进到我们生命里头是有一个生命成长的，是有一个生命成长的。也就是说这棵树如果是苹果树的话，它就是苹果树。你不要忽然间生命树，这个树长出来之后结这个梨，然后你就说没关系，那是苹果树。你不能够这样子说的，既然是苹果树就是要结苹果，如果不结苹果结出其他的果子的话就不是苹果树。我们不要在那里说当初我就宣称它是苹果树了，所以现在就还是苹果树，不管它结什么果子。他就讲说， 神的道像种子一样在你们里头，这是生命的道。这个如果真的是在你们生命里面，是真的你们信主了，它是在你里面真的发芽的话，有一个生命出来的，这个生命是会有生命的果子的，这是生命的道。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你就要问说到底有没有种子在里面发芽。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怎么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啊，他写的跟以弗所书类似，因为你对照条很多很类似的句子啊。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也就是说，基督徒也可能行在当中，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他主的形象。我们要弃绝这一切事，因为我们已经从那里出来了。你可以感觉得到，在这里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回到原来罪的生活里头。所以这里大家稍微安心一点，也有犯罪的基督徒。但是保罗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你们不要再回去，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所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然后你在最终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大受安慰，我也可以犯罪的话，那真的有问题。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活在过去的这个罪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难过的，我们应该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们不应该活在那里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前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比较短。来，但要凡事察，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一切凡事，你知道这是什么？什么叫一切？什么叫凡事？那就表示说你每一天，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生活都要查验，是不是？如果你不查验，怎么叫凡事查验？如果你不谨守的话，怎么叫一切都要除去？如果你凡事都查验，一切都要除去的话，那就要花什么很多的心思，对不对？那就表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过圣洁的生活。那今天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不是在我们脑海里头每一天祷告里头所要面对的，有没有？我想很少。我们需要求主来赦免，我们已经不把罪当着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因信称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耶稣的宝血除去，所以我就不再省察，我也不再去注意。当偶尔知道的时候难过一点，但是我们没有积极的凡事去查验。凡事去查验，很多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都比较会在意的是这一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年轻的时候，我们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喜欢对方，但是知道对方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希望说神的这方面的话可以放松一点，因为要得自己的好处。我们很多事情，当我们知道说某一件事情会让我们受诱惑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找一些借口说这些事也是要做的啊，我们又不是去做和尚，什么事情都不能碰。我们会讲用这一些来借口，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说我没有那么极端，那我在这里总可以吧。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去，我们并没有凡事查验，各样的恶事警戒不做。而真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今天被提醒的话，你的内心会知道说这是应该的，这是对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八到十一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属神的人要怎么样？要逃避。那没有说属神的人要避免这些事，或者说要属神的人要不做这些事。属神的人要怎么逃避？什么叫逃避？逃避就不是说线在哪里啊，这里危险，这里不危险，这条线在我就跑到旁边就好了。逃避是跑得远远的，不是让自己存在这个诱惑里头，然后就挣扎的老半天说我还是需要在这里头啊。逃避是逃得远远的，不去碰，不让自己有这个诱惑。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属神的人有一个心，就是要讨神喜悦。他也许软弱，但他的心要讨神喜悦，他就要逃避罪恶的事。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来念啊。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从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这恩典是要做什么？要教训。教训谁？教训我们基督徒。教训我们基督徒什么呢？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你所信的这个福音有没有教导你除去不敬虔的心？你所谓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有没有教导你除去世俗的情欲？如果我们信的福音只是让我们每一次咱们存着不敬虔的心，每一次有世俗的情欲里头，然后我们就很高兴说至少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 而我们所信的信仰只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犯了这些罪，我们罪得赦免以外，而没有把我们促使我们要去除去这一切的罪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有问题。你要好好的慎重的考虑你到底是不是真信的耶稣基督。在今世之手公义近前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希伯来书有很多经文很严厉的警告我们，我选了12章10到14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是要我们得益处啊，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我不知道你们对圣洁的生活有什么感觉？圣洁的生活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有时候我们谈圣洁的生活，好像是它会让我们非常的难受，受很多的亏损，这个也不能要，那个也不能贪，也不能够有志气，也不能够等等之类，我们想的就是这一些，不管对还是不对，我们想的就是说圣洁的生活会让我们亏损很多。但是他说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什么？追求圣洁，非圣洁人不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时间快结束，我们要快一点哈。雅各书4章7到8节啊，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洁净你的心。心怀恶意的人是我们常常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最惨的普遍的现象。我们总是心怀恶意的。今天星期你听了，我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回到家怎么样？可是我也要这样子啊，心怀恶意，我要世界，我又要神，周末的时候要神啊，然后来到周间的时候又被世界说服说要世界，又来到周末的时候又被神的话说服说我要神不要世界。就我们常常这样子摇摇摆摆，心怀恶意的。要洁净你们的心，彼得前书1章13到16节那里highlight 的部分啊，有颜色的部分，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那召你们的祭司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约翰福音，你想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讲爱。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章7到9节啊，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你说我搞糊涂了，不是因信称义吗？为什么现在又必须行义了才是义人呢？正如主使的义人一样。等一下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犹大书3节，犹大书没有一章啊，只有3节啊，3到4节啊。那有些人偷着进来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成什么放纵私欲的机会。我怀疑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子想的。当我要犯罪的时候，我会想说没关系，我晚上的时候悔改认罪就好了，现在先放一下，现在这个罪正享受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来跟他认罪。我神啊，我真的认罪，我懊悔了，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啊。 过几天之后又陷在同样的诱惑里头，又来一次啊。嗯，那样子还好了，至少你会挣扎啊。但是呢，还是不好。你基本上，我们基本上在犯种私欲。启示录21:7-8，得胜的必承受这产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什么叫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就是基督徒得救的应许。这就为什么我说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把得胜的看成是基督徒，还有一群得胜的人。得胜的就是得救的，没有得胜的就没有得救的。我们要战兢，要小心，不要在最终过生活。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就蒙恩得穿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示录20:13，还要交出其中的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刑审判。我给你们一个功课，回家找神是怎么审判的。神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说啊、哦，有这个彼得在门口，你来到天堂的时候啊、死了之后来到天堂的时候，彼得问说：“我凭什么让你进天堂？”然后就说：“哦，因为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我就可以啊。”你成功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就进天堂。他在这里说，得救的是因为他们所行的义。你越来越糊涂，不是因信得救吗？不是因信称义吗？那些被丢到火湖里的，也是因为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这个我越过了，不是因信得救吗？不是因信称义吗？你知道得救是什么意思？得救不是从这个地狱里得救出来，乃是从最终得救出来的。罗马书6:3-7，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与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因信称义的保罗说，信主是脱离了罪。当你信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当你信主的时候，立约的时候，神在那里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头，写在他们心上，放在你的生命里头。旧约的时候，这些百姓有神的话，可是他们不恒心守神的约，因为他们心没有改变。新约的时候，那个新的约为什么说是永恒的约？因为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的话放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去。也就是说，那真有生命的人，他的生命里头是会结果子的。你懂不懂？你同样的果子的这个比喻也是可以讲到基督徒。你不要整天结不同的果子，然后就拿着说因信称义，我是苹果树。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只是嘴巴说一句话，我们因信称义乃是我们信了神在我们生命的本质里头做了一个改变。这个本质做了一个改变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既然被改变了，就有生命的表现。没有生命的表现，我们就不能够只是空口的说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而这就为什么当将来到天上的时候，神要的证据是什么？神要的证据说，你生命是否有真的改变了，以致你能够行出原来罪人不能行出来的义。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更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有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持续犯罪，因为这个跟若你是真信主的这个生命是不能够吻合的，因为他们本质上就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说你有这个本质，但是你又不介意去犯罪的话，这两个是配不起来的。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轻信这些谎言。你真有生命，你真的软弱犯罪了，你会难过的。就算你不知道，你被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你会愿意悔改，你愿意要过圣洁生活。如果圣洁是从来不是你所渴慕的，罪也不是太巴得你，只是被人家讲了不好意思而道歉，就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的本质根源里头，那里头没有一个爱慕圣洁的生命，是没有真实的生命的。而耶稣在新约十字架上面所要成就的救恩，是深到我们内心里头改变的那一个极大的改变，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成为圣徒，我们的目标是圣洁，将来成为圣洁，以后再也没有罪，但是我们也是同时渴慕圣洁。在地上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一切，除去一切的污秽，来走圣洁的道路。这一点你不明白的话，你就很难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而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那么严厉。因为犯罪不悔改的一个生命，是跟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这个生命，是不可能吻合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主，你赐给我们新约的这一个救赎是何等的大，你要给我们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何等的透彻，以致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我们从内心里面有你的话语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可以做一个得胜的人。让我们不再听信虚浮的谎言，而满足于活在我们的软弱基督徒软弱的生命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凡事行差，让我们除去一切的罪孽，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每一天更新，我们渴慕越来越像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